应该是在两天以前，按照美国的时间就是美国的感恩节。因为我分享了上一讲感恩，心里总是有些觉得不对，因为好像还有很多的信息没有分享出来，所以我有感动继续分享感恩的信息。因为感恩的信息，我再次思考使徒保罗。那么保罗的一生何尝不是感恩的一生，所以我们就再次关注使徒保罗。所以我们今天既分享感恩人生，深度分享感恩，再次注目使徒保罗，因为这个人的生命谱写了一篇感恩的诗篇。所以我们上一次分享的时候，我们谈到了一个人应该活出感恩的本性，因为感恩是一个圣徒的本能，是一个圣徒的本性。当他们知道了自己被造的这个本质以后，他们就应该对全能的造物主，又是靠着他儿子的宝血救赎我们回到他自己身边的这位圣天父有一个感恩。所以基督徒的感恩是绝对的，基督徒感恩是内心深处真正的基督徒感恩，应该是事事和时时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再去思考人生的这个本能。我们上次还谈到人性当中有这个本能，但是我们都因为罪的原因给怎么样淹没了，我们都泯灭了这个本能。所以人生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对我们感恩，我们做了哪怕一小点事，我们希望别人感恩。但是我们人常常是忘恩，我们是负恩的人生，忘恩的人生，我们是忘恩负义的人生。我们不仅忘恩，我们还抢夺神的荣耀，让别人对自己顶礼膜拜。虽然中国文化当中有一句很美好的话叫做什么呢，授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是我们常常用这句话去谴责别人，我给你那些恩哪是滴水之恩呢，那些恩相当大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你应该怎么报我啊？你应该做牛做马报我。所以我们的儿女结婚以后，我们的父母本来是非常爱孩子的，但是出于血气，出于情感，出于冲动，许多的时候也这样谴责儿女啊，常常是圣经当中一个很奥秘的东西，就是夫妻真正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要离开父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的父母无论是男方女方都觉得非常非常不得劲啊！我养你这么大，看着你已经跟别人在一起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我们接下来12月1号就有这样的今年的第七对婚姻，所以我们今天略微的打点预防针，我们希望我们的父子弟兄，我们宝贝的弟兄，还有婉珍姐妹，我们可爱的姐妹，他们的父母能看到看破人生的这个真谛啊！我们所有的感恩应该都放在造物主身上生命当中。如果人不是从猴子变来的，所以人第一个追求就是应该追求呢创造我们的主，这才是人生最基本的智慧。失去了这个基本的智慧，我们谈不上智慧啊！我们都是蠢人、笨人、痴人、呆人啊，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就要追求后边的，追求后面的以后，当我们看到孩子在神的恩典当中，他们怀着一个恩典的心去感谢这个上帝，然后进而孝敬父母，所以我们内心就当特别的知足啊。所以这样的父母就会怀着非常感恩的心看待儿女在神里面的婚姻，这是非常宝贝的。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思考感恩生命当中更深一层次的东西，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感恩，为什么有些人不能感恩，为什么有人踹去感恩啊，去模仿去感恩，但是他感不出来，为什么有些人你让他感恩他无法感恩，他应该是怨天尤人，为什么呢？他确实面临着许多苦楚，面临许多苦难。所以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要思考在苦楚当中啊有什么感恩。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思考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有太真实的东西，太深的东西，太现实的东西。因为我们坐着的弟兄姐妹家里就有苦楚，生活就有苦楚啊，生命伴侣就有苦楚啊，有许许多多的生命啊。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不愿意说，不愿意看，甚至不愿意跟他的眼神相对，为什么呢？ 是因为感谢对，就他的苦楚就传到我的苦楚上呢啊。我是大哥，是一个感情心同情心非常强的人，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感觉我也没办法，因为一切的恩典来自神啊。我是谁呢？我怎么能给解决这些问题呢？所以这些问题都驱使我为什么圣经这么强调感恩。但是现实我们很多人处于苦楚，当然我们还有现实蒙受很多恩典，所以在座的所有的人绝对的是蒙受恩典的，但是相对的有些人是蒙受多一点蒙受少一点，所以有苦楚。所以我们怎么看待这些苦楚啊？我们还不要说很多灾难很多罪恶，我们就说很多的处境不是你一两天祷告就能解决的。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们就必须思考保罗。当我们看到保罗这个人生命当中出现了一些很奇特的一些经历的时候啊，我们可能豁然开朗。我们今天就一起透过保罗豁然开朗，一起透过保罗知道神的心意，一起透过保罗我们怎么面对生命的苦楚，生命的苦楚。我们有弟兄姐妹的家长在这里边，非常感恩今天下雨他们来得这么早，来得这么及时。我不得不说是我们弟兄姐妹的信心良好，我们还有信心，我们还有一些姐妹不错的生命，也没有到这个身体还没有这么高的，但是常常迟到，所以这给我们做出一个很大的表率。所以我们今天都要怀着感恩的心，我们要看待这一切，我们要领受这一切。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再一次仰望，真正的交托接下来的时间在你圣手当中。我们求你亲自的与我们同在，赶走任何的拦阻，任何黑暗的权势不能成为我们与你相交的任何的拦阻。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凭着这个信心来到你圣宝座面前，我们要彻彻底底的使你自己的爱自己的生命要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也真实的进入主你自己的生命，让我们彼此相交，领受你今天特别美好的祝福。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灵真正得着，不是假得着，不是道理得着，不是头脑得着，不是知识得着，而是在你里边跟你生命得着，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就可以活出感恩的人生，我们就可以面对人生当中许许多多苦楚甚至是灾难性的东西，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哈利路亚赞美你的生活，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愿平安喜乐都与你亲自保守亲自爱的弟兄姐妹同在，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先回顾一下啊，为什么我们这两讲要有感恩的人生。这是一幅非常美好的照片，反映着美国的这个伟大的国家为什么纪念开始这样一个感恩节。所以我上次说过，感恩节是美国非常大的一个节日，有的人甚至评价美国人过感恩节的那种活泼那种喜乐要超过圣诞节。那圣诞节呢，更多的是一种商业性的东西，那感恩节有很多感情性的东西，所以感恩节都像中国一样啊，像中国的春节像中国的元宵节一样，都要缅怀这个神的恩典，都要在一起庆祝，都要在一起家庭团聚。这是1621年第一个感恩节，历史上人类历史上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感恩节发生的时候。那个时候1620年从英国一艘船叫五月哈号带领了102个人来到了美国探求新大陆。所以在美国一个州叫马赛诸塞州，这个州就是哈佛大学 MIT 所在的州，就在这个州的现在这两所大学著名城市的南部一点叫一个 Plymouth。这个普利茅斯这个小港口是英国的港口，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东北部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他们就来到这个地方就定居下来啊，定居下来他们已经用光了很多自己的储备粮食，所以在第一年非常严寒的时候，因为到美国的东北部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很冷的，我们相信那个时候比现在还要冷，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温室效应，非常非常冷，而那个地方呢土地又非常贫瘠，所以呢他们就用光了吃光了自己所存在的，所以呢到了第二年是过了冬以后，他们就死掉了50多个人，死掉了50多人，就还剩50个人。那么在这样的艰难当中，在这样绝望当中，所以当地的印第安人给他们送来了 coin， 就是现在美国的大的这个玉米啊这个东西，所以就送来，所以玉米是美国人向印第安人学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就过了一个寒冬，过了一个寒冬以后，他们就生存下来，向着印第安人学种玉米，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们就开始了一个感恩节。也就是转年的时候1621年时他们开始了第一个感恩节。那么在感恩节当中，他们就把许多的物产 再回馈给印第安人，所以这是当时其乐融融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假法。后期的历史就不尽如人意了，双方开始有争夺，有土地争夺、自然争夺啊，互相都有屠杀。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电影是看到的是白人怎么去屠杀印第安人，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历史史实，现实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一些事件是印第安人开始先屠杀啊白人啊，他的屠杀白人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残酷的，就是几百个白人大概全部的啊完全屠杀，有一些人是偶尔跑出去啊，所以幸存了一条生命。所以我们圣泽在北美培训的时候，曾经给我们做辅导的一个教授，一个牧者，他本身他的祖先就曾经被印第安人屠杀过，但是因为他祖先的一支啊当时没有在村里边存活了下来，所以他会见证啊这种相互的屠杀，他是相互的啊，不是白人主动的非得要屠杀这些印第安人啊，不是这样的。那么到今天呢，感恩节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家宴。所以这个家宴当中，我想最好的一幅照片大体上是这样的啊，这里边你可以看到
啊，有这个火鸡啊，有火鸡，有南瓜，还有啊，有火鸡，有南瓜，还有一些
啊蔬菜、馅饼这样的一些东西，这是美国人很典型的过感恩节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大宴，家庭的美餐，家庭美餐啊，这是让人确确实实非常魂牵梦绕的啊！我很喜欢美国这个氛围、这个情调的这样的家宴，因为它反映了非常亲密、非常和谐啊，英文的 cozy 啊，一种哇其乐融那种样子。因为今天现在的时候，在美国也是冬天，冬天很寒冷，但是家庭很温暖啊，这是圣诞感恩节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思考了，思考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最深刻的问题啊，也是让我们谈到感恩的时候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何以感恩？为什么感恩？你主说啊，感恩是人的本性啊，感恩是对这个造物主的一个回馈，一个基本的觉悟。那么我为什么感恩？这就出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你让我感恩不是在应物学舌吗？不是在强迫我吗？不是在强人所难吗？我现在处于种种的，我现在准证的问题解决不了，我们现在弟兄的准证的问题解决不了啊，让他实在是难受的要死啊！我们有姐妹现在家庭出现了问题，配偶出现问题啊，我们还有一些姐妹现在啊依然啊是等待着神为他安排他的配偶啊，这样的一些。所以当我看到你们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大哥没有无视无睹啊，熟视无睹，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没看到你们的时候，我心里都发颤，所以我只能是用话语和祷告啊跟你们有些交流。所以现在啊，我就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动。为什么我们要再去分享一讲要感恩的人生啊？在这美好的佳节，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思想透，思想透，大家才能更活一个真正恩典的人生，感恩的人，活一个喜乐的人，活一个真正的神儿女的美好的见证的人生。那么何以感恩？何以感恩呢？何以感恩呢？何以感恩？何以感恩？很简单，就这么一句话，就算心里恩典你就感恩了。你自己没有经历恩典，你让他感恩实在是强他所难，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如果你没有恩典，你让他感恩，感恩什么呢？所以他必须自己的，因为人有觉悟，人有智慧，人有自由，所以让他亲自的个体性的经历了这个恩典，他就会啊发自内心的有感，就像我们听到一样，我们听到自己觉得好的时候怎么样，他自然要分享。当我们接受这个信仰以后，耶稣说把神坐在你生命当中，原本告诉一些人就可以了。所以你领受了神的恩典，领受了神的医治，你自然去告诉他们，没有就不可以，没有就是变成鹦鹉学舌，就变得很干瘪。所以我们有的姐妹听到了，哎，她感到了，她就用贴饼子的方法，就一张一张的去贴。哎，我觉得挺好的，我就告诉你，你不懂，我要告诉你，你不懂太遗憾了，我要告诉你，我懂啊，我是这样。所以最近发生了一件很急的事，是我始料不及的，就是我们的网站被新加坡的这个这个 server 给封掉了。封掉了一个很奇特的东西，是因为我们游民弟兄发现了一个很奇特的事啊，这件事他现在也有点不解，就是在短短的啊9月以后，9月15号以后，就是我们的网站，我们彩虹之家的网站， 莫名其妙的有狂狂的下载，一种狂线性的下载啊，下载达到了70个 G 啊，哈，70多个 G， 结果新加坡社会就感觉你已经触犯了我的原本的这个东西，我不给你，不会给你这么多的，为什么你突然间下载量这么大？我们以前就2-3个 G 差不多了，突然间增了这么多。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9月17号左右，我去了一趟哈尔滨，在那个地方点了一把火，所以有一些人听了一些东西，他就被点燃了，然后他觉得挺好，然后他就去不停的拷贝，不停的刻录光盘，可能去分享。我相信，我想到了有几个人，因为在场的时候他已经很火热，很想更多的啊，甚至要hijack我，就要劫持你，不要走了啊，就在飞机还早了，你就在这儿吧，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啊不停的去刻录，所以一下子我们就给爆掉了，我们的网站给爆了。啊，这样，所以好，感谢主啊！幽冥弟兄又换了一个 host， 所以我们现在又可以下载了啊，又可以下载。我们再去监督看怎么样。所以，一个亲历恩典的人，他就是这样的。那么，有些弟兄姐妹，他本身是活在恩典里面，但是他很奇特，你看不出他有恩典，这就是他觉悟的问题啊。他本身是有恩典的，但是他懵懵懂懂啊，他不知道感恩的心。这就是世人常常有的东西，常常是罪人常常有。这一点我们要点醒你，我们要不要想当然的，就跟啊后边这个襁褓里的孩子一样，他在恩典当中，但是他不知道恩典啊，他是浑浑噩噩的状态。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是浑浑噩的状态，所以他不是一个感恩的人生，他是一个骂娘的人生啊，他是个抱怨的人生，他是个怨天尤人，就像很多中国人现在是这种情况。一方面拿着高薪啊，一方面拿着很多很多的待遇，但另一方面他去抱怨，另一方面谴责世间所有的很多的腐败的东西，行贿受贿东西，但是在他自己起来他照做不误啊，是这样一批人。所以这样一批人就是罪人啊，所以我们也要点醒这样的人。那么当我们谈到亲历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生活在恩典当中，因为他习以为常了，想当然的认为这都是恩典了，所以不需要感恩了。那么他看到的更多的是自己的不满足，自己有许多的祷告没有得到回应，自己有许多的苦楚啊，所以他生命当中开始从初心的喜乐变到了现在状态当中的一种抱怨和一种怨天尤人，甚至对上帝采取某种程度的怀疑和谴责啊，是有这样一批人慢慢出现了啊。我们自己每个人在这儿啊，认真的想，你开始信主的时候，你曾经有一段的时候，你是比较活泼的，你是比较追求的，你是比较感恩的，你甚至尝到了这种天的滋味，这个喜乐。但是现在当中你感觉不到了啊，我们在你的眼神，在你整个的行为做派当中都看不到了，你采取的更多的是一种疏远冷酷啊，疏远啊，一种冷漠，一种不知感恩的心，这样的。所以当我们谈感恩的时候，你会说出一大套啊，我的准重的问题啊，我的伴侣的问题，我的家小的问题，我的收入的问题，我的哎呀，我的很多很多问题，最后还有问题就是哎呀，我内心很不爽，你让我怎么感恩啊，他都很好，就是我内心不得劲啊，不爽，你看不知道感恩。有很多人已经给他解决问题了，我就现在我想起来了，我们在座的有一些人，他的非常应该非常感恩的，因为许多的事他祷告了神，蒙了神的垂听，也得到了神肢体的供应，但是他现在也不知道感恩啊，甚至主日常常不来，这是非常奇特的一件事，不能够跟神亲近。所以我们不得不思考使徒保罗这个人。那使徒保罗这个人，我们在座的这个傅斯和婉珍姐妹，他们家属有很多还不知道保罗是谁啊。保罗这个人呢，是大的不得了。我们知道中国的孔子，你就知道西方的保罗了。孔子影响了中国很多人，影响了中国2000年。那保罗影响了更多人，也影响了2000年左右。所以这个人是非常奇特的人。所以西方都是保罗。所以你可能不知道圣保罗这个人啊，耶稣的一个门徒。但是你看到很多西方人都叫保罗保罗保罗，你就知道了。所以我们看教皇当中就有保罗一世、保罗二世、保罗三世、保罗六世，所以我们刚刚去世的这是保罗六世，你看了吧，就很多很多叫保罗的，很多孩子还没出生就管他叫保罗。为什么 人们这么喜欢这保罗，这保罗这么受人待见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人影响西方太厉害了，因为这个人的生命太奇妙太不得了了，这个人生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矛盾，巨大的反差合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不得不思考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有神的东西他的人性当中加添了神性，他不是一个常人，他是个神人。我们常常说有一种普通的一种情调，或者就挖苦讽刺挖苦，这个人很神，这个人是个神人，很奇特这个人是个小半仙儿等等等。保罗不是这样，当我们说保罗的时候，他确确实实就是神人神人一个神人一个，因为他身上很多神性的东西比如说说了一点当别人踏到他的影子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好了他曾经让死人复活，他经从人的身体当中赶出鬼所以呢，看到一个人当中，他就把人的内心都给看透了，这些东西都是神的东西，不是人的东西，神性才有的东西，不是人影的。但是从保罗生命当中，我们为什么要思考保罗，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人慢慢的也可以一点一点像保罗，甚至可以达到超越保罗。为什么呢？神耶稣基督是我们绝对的标杆，所以保罗也是向着标杆直跑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保罗的时候，我们更看到保罗后面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都跟保罗一起奔向耶稣基督。所以大家不得，当你知道人类历史，你喜欢历史，你看到这个人生世界当中有许多的伟人，许多东西它左右着人类历史，那这个人不得不思考。很遗憾，因为我们在一个唯物论，我们是在一个东方文化这样的当中，我们对保罗本身不太了解，不太了解。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开放的世界，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要有这种开放的心，要了解西方文化当中一些史诗性的人物，一些柱石性的人物，一些中流砥柱这种真正往狂澜击倒的人物，这些人都是像保罗这样的人保罗这种人不可多得的几个人，他影响了西方历史。有的人说，若没有使徒保罗，很可能现在西方教会整个的基督教世界就不是现在这样这是从一方面看，确实是这样。如果没有保罗的十三封书信，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现在怎么领受新约，我们不知道怎么建立教会，我们不知道我们圣徒当中都有些什么一些应该奥秘的功夫。那么保罗其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现在要思考了。你说你的不幸，他说他的不幸，他哭天抹泪然后他在那儿磨磨唧唧你都大家都不爽。那我就告诉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保罗真正他要哭死的他要委屈死的他要看到你们的话，他真正的他就一头撞死的。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太不幸了。所以保罗这个人呢，二十几岁就成了一个奇才，因为他就学的老师就相当于在新加坡直接可能就是让李光耀成为他的老师，耳提面命他。在中国的话，可能到北大的最有名的教授光去世的季羡林可能成为他的老师，是这么一个人。他二十几岁已经进入了犹太人的这种总会，这个犹太人他有一个会，就相当于我们政治局政治局长。他虽然还没有到常委，但他已经政治局委员了，这样一个人，二十几岁这是一个少年得志、少年早会的一个人，少年就出世的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他一生的追求他一生的前途灿烂他的地位、他的名誉、他的各个学问各方面都很灿烂的时候了，但是人生出现一个转折。这个转折是什么呢？他开始迫害基督徒他认为基督徒是一些异端邪说的人所以神就跟他有一次亲自的会面，就用大光照他，照了他以后他的眼睛就看不见了，所以神跟他有个亲自的对话，就是说扫罗扫罗，那时候他叫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所以他才知道我逼迫的原来就是我祖宗，我现在承受的要去崇拜的，要去追求的，就是那个上帝，就是那个主。所以他人生就改了，人生改了以后就不得了了。从人的角度来讲，他真是翻天覆地，他就从天上掉到了地下这是我们看看他人生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大的转折怎么掉到地下呢？大家如果回顾一下整个的新约当中保罗书信，特别是哥林多后书，这是保罗的一个自传体的一个书信，我们就看到了保罗的生命。你看一看你现在的苦难跟保罗苦难比起来，是不是小巫见大巫，是不是九牛一毛？ 啊，我们现在有些弟兄啊，有些弟兄啊，确实他现在很别扭，很别扭，准证下不来啊，英雄无用武之地啊。有些人啊，就是考试考不上，几次考博士的博士没有了，所以感觉内心很不爽。这样的些人，但你看保罗这个人啊，你看再看你自己爽不爽？第一个舍业抛家，第二个坐牢挨打，第三个饥寒交迫，第四个病魔交加，最后还有一个惨遭戮杀，惨遭屠杀。这五点可以说把保罗一生的苦难都概括了啊！我想你可能再概括也概括不了我这么精要和全面的。第一个，他舍业抛家，他本身非常辉煌的，在人看来辉煌辉煌的一个事业，他给舍掉了啊！他自己说是万物无粪土，以前认为有益的对我有益，现在都认为对我有损的，所以他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以前追求那东西都没有了，就好像现在我们在追求的博士学位都快拿到了，突然间不要了，我不要了。问你为什么不要了？我觉得没有意义了啊！别人到底怎么意义，我就是觉得没意义啊！这是这样一个情况。我曾经有过一段这样的想法。因为什么？我得了一个怪病，这个怪病我看了很多医生都看不好，我自己那个时候作为大学的老师啊，高材生各个方面都已经很好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个病到底什么病。最后一个在地上摆地摊的一个人给我看出了，他说你的病应该怎么怎么样啊，说的我非常非常啊惊讶，因为他说的细节都很一致。他说你不要紧，差不多一年以后他自己就会好了。结果一年以后自己好了，我吃了很多的药，各方面都没有用，一年以后就好。所以我就发现那些好像表面上的那些知识学问都没有用，所以我就想能不能跟他一起搞这些摆地摊，搞一些啊笑面式邪门歪道啊，有这样的一个翻转。这就是人犯罪以后知识的果子。原来我们看东西都是很表浅的啊，我们看的实证的东西都看不到，究竟看不到未来的。抛家，抛家是什么呢？我们相信保罗那个时候他年轻啊，他风流倜傥，很可能有很多的怎么样呢，姐妹在追求他啊，很多的女性在恋慕他。还有一点就是保罗当他进入那个犹太教人的那个会所的时候啊，他达到那层政治场政治委员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必须要结婚的，按照犹太人的习俗他必须是结婚的。所以呢，有些人历史上有些人就认为保罗很可能有家室，后来可能是因为啊他丧妻或者是什么原因，或者是他有恋爱啊，因为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七上他对婚姻和家庭的写法写得非常鞭辟入里，很深刻很细致，是说明他可能有婚姻经验的人，他写出那种东西来。那么我们不管他到底有没有成家，但有一点是真的，他最后是没有家校的，没有家室的，所以他传福音是守独身的啊，他一个人啊走南闯北完全守独身的，这点是真的啊，他是在孤独当中，从世人来讲他是孤独的啊。彼得带着他的妻子到各处去传福音啊，他不是这样，他是单单的自己传福音。第二个，坐牢挨打，他几次坐牢，他几次挨打，石头打过啊，被鞭打了5次，被棍子打、棒子打了3次，等等，几乎都被打死。因为鞭打5次，每一次都有可能打死的啊，就好像我们要打40大板的时候，打40大板很有可能把人打死的，如果下手重就是被人打死的。所以他的挨打不是一般的，打2个耳光不是这样的，他的挨打是照死里打啊，而且不是一次。坐牢也是这样，他说几次坐牢，而且有的时候牢坐的很久很久啊。最后我们知道他死的时候也是坐牢而死的。然后饥寒交迫啊，他当时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啊，以至于他自己说是赤身露体，那个地方在整个的在爱琴这个所谓希腊半岛那个爱琴海那个地方啊，冬天也是相当冷的，如果没有第一的一些东西的是很寒冷的。啊，很寒冷。然后魔病相加是什么意思呢？他有个病啊，他生命当中有个刺啊。当他服侍主最火热的时候，他希望神把这个刺拿掉，这个刺让他很痛苦啊。他这个刺到底什么刺，我们现在不知道，很可能是眼睛的刺，也可能是身体方面有一个刺。他祷告的时候，他给别人祷告，别人死里复活，他自己祷告，神却不医治他。所以你想想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什么处境啊？这个时候魔鬼还攻击他，因为他深深知道这是魔鬼加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些病毒，所以这人生就进入了属灵的征战。你说哎呀，魔鬼攻击是什么味道，到底什么意思，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人进入了一个灵界里面的东西的话， 他就很真实的进入了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保罗深深知道魔鬼透过许许多的病痛来折磨他，这里边还包括许许多多的弟兄之间对他的误解，很多人对他这样诽谤等等，都是属于魔鬼对他的攻击。最后一点，他是惨遭路上最后保罗我们知道历史上应该是比较确实的保罗是被罗马皇帝斩头就是斩首而死。所以天主教相信在保罗死的时候，斩首的时候，保罗的头颅斩下来的时候，在地上滚出那个十字架。我们不谈这些细节，但是我们知道历史当中保罗很可能应该是死于一个非常非常严酷的这样的一种刑罚，就是斩首的刑罚。所以这样一个一生，这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就变得很严酷了我们信主以后说像保罗这怎么办？很多人说哟，你不要做传道人，现在我们有弟兄非常愿意做传道人，他认为这是服侍主是上好的。那我们的母亲就说儿子你做那不行啊，他今天多亏没来，听了以后就更不行了，哇你做这个的话像保罗这种很惨了嘛还有我们的姐妹听了自己的弟兄要做传道人，哎呀你做传道人，所以我今天给你讲的时候也要给你们打预防针，你知道吧，给你们打预防针，只要你们知道原来做圣徒这个东西确确实实从人的眼光来讲是一些很奇特的一些经历，但是奇特既然是奇特的话，我们就要思考它背后奇的东西，特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是不是像我们总结这样我们总结了这样，你看保罗是不是这样说的？哥林多后书保罗自己回忆他自己的经历，他说我比他们是比跟彼得和其他的使徒然后怎么样呢，多受劳苦，他要比他们受得多得多，然后多下监牢，然后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然后怎么呢，被犹太人鞭打过五次，就是耶稣基督被鞭打的，就是罗马的鞭子好几条，然后每个条上都带着骨刺，打下来以后叫做皮开肉绽。我刚到新加坡的时候有一个新加坡人，他因为他发音有点问题，他说打得皮开肉裂，实际上呢他发了个白眼，那是皮开肉绽打得皮开肉绽。所以耶稣基督那个鞭子，受难的那个耶稣那个鞭子，打下去那鞭子被考证是认为是真实的，所以那个 Gibson 那个那个人他是做了一些考证研究的，就是罗马的鞭子打下去以后人怎么样，是这样的，所以被犹太人打了五次，每次40减去1下是39下，为什么呢？他怕多一下会受到罗马的惩处，所以罗马这个国家这个帝国它有一个法律方面，你只能打不到，你不能过，你过了以后就属于渎职的，你就过分的侵犯犯人利的，所以它里边还有一些很奇特的一些人本的东西。然后25节他说被棍打了三次，你看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犹太人被石头打的时候常常是置之于死地的，什么是要 stone you to death 就是要砸死你的他不是一般的我们拿石头摔你一下，不是这样，要砸死你的。所以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边，还不仅如此，又屡次行远路，到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矿里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又受寒冷，赤身露体，你看了吗？饥寒交迫，是不是这样缺衣少穿这样的人。然后接下来我们刚才说的是保罗其人这个人的人生经历是他的一个生平，我们再看其人保罗，我们就要挖掘他深刻的背后的东西了保罗他奇特的在哪了他太奇特的，在这样一个生命当中，这个人应该是抱怨神的是怨天尤人的，甚至有可能就是像这个约伯一样甚至他要跟神 argue 的，为什么这样，我是公义的，为什么要照顾到这样。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他超越了旧约的约伯，他没有这样，这样保罗这样一个生命最后献身，最后真正的牺牲献身于自己的信仰，比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基本上 是没有保罗之前，我们现在再苦楚也不会像保罗这样啊，四个保罗五个方面，我们可能不及他一个方面，不及他一个。我们现在有衣有食啊，我们现在有衣有穿，我们现在没有饥寒交迫，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挨打坐监，我们没有这些东西的。所以你现在的苦楚跟保罗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的。但是我们看到保罗生命却彰显出一些很奇特的东西。什么东西呢？我用四句话来概括。第一句话，向神感恩，因为我认识你这神，所以我生命出现了这么多的坎坷，最后还要掉脑袋，但是怎么样呢？我会向你感恩。你说他奇特不奇特啊？所以我们思考保罗不是偶然的，思考保罗就是因为他的生命太奇特了啊！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这原因背后他一定有他对神最奥妙的地方。我们不思考这奥妙的地方，我们怎么读经呢？我们怎么成为基督徒呢？我们怎么把圣经读出神圣的味道来呢？我们怎么不读把圣经啊读成一个这个历史的书卷啊，一些神话的故事呢？因为原因就是因为他有神圣的心东西，神圣的内涵，所以我们要读出他神圣的东西，要把这种神圣的东西移植到我们的生命中来，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喜乐的人生，感恩的人生了。所以保罗不是向神抱怨，他是向神感恩。第二个，保罗不是看到每一个人啊都在那个地方去谴责去论断人，就是你们受了什么东西呢？你们受的有什么？像我这样子，你们现在还抱怨什么？他不是这样啊，去用自己的一些东西去 judge 去谴责别人啊，好像自己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啊。我们常常说啊，如果说我们很有阅历啊，很有什么东西，我们最小的这种，我们常常用一个口吻啊，你这算什么？哎，你这算什么啊？老子当年怎么样？这样，我们常常这样。保罗不是这样，保罗的很多感恩，当你查到保罗书信当中，几乎每一卷书信当中都有一个我为你们而感恩，我为你们真正蒙受神的恩典而感谢我的神，我为你们怎怎样的而感谢我的神啊。然后接下来他还向着对方感恩啊，你照顾我这个东西，我向你感恩，我谢谢你，我谢谢你照顾我，谢谢你这样。所以保罗从来没有抱怨，也没有迁怒啊。我对神我不敢说，但是我可以骂你啊。神我不好说，我骂你啊，我没有这样。他没有这样，他向人感恩，为着神而感谢神啊，为着这些人的得救而感谢神。他就好像一个庞大一个胸怀博大的母亲，他自己受了很多的苦，但是看到孩子成长起来怎么样了，他就感谢上苍，感谢上苍。所以因人感恩。那接下来他事事感恩，他就是真正受了很大的坎坷，很大的屈辱，很大的磨难的时候，他还凡事都感恩，这是他给我们看出来的教训，也是他生命的写照。然后接下来他时时感恩，他不仅是事事感恩，他总是感恩啊！你感觉不到他真正怨天尤人的时候，这生命太奇特了，对不对？他一方面苦难到的程度最后现身，一方面他出现了事事感恩，事事感恩，难道这不值得我们很多的有思想的啊，有内涵的人啊，所谓有思想有内涵一个，我们要思考吗？不值得我们弟兄姐妹要思考为什么是这样呢？你现在这么养尊处优啊，父母都已经给你好了啊，像这个富斯和婉珍的姐妹啊，像你们以后啊结婚以后房子问题都不要考虑了啊，因为是我们甚至要卖掉我们的房子给你买房，都这样了，那我们为什么还不感恩呢？我们为什么还抱怨呢？我们为什么还总是在那儿患得患失呢？所以是不是值得我们思考呢？我们思考，我们生命当中有点保罗那个东西不好呢？啊，当然我们可能不一定像保罗那样啊，在此了，那是神既定的一些事情啊。我们可能活着相对还比较平稳，比较邪恶，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发自感恩呢？您看保罗怎么说？他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这是对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那些信徒还都是新信徒，还都不太成器，都是非常 new、非常 young 啊、非常幼稚的 naive 啊、naive 这样的一些人，但是甚至还犯罪。他说：“常常为着你们感谢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所以保罗看到了神在他们的恩惠啊，神借着他给他们的恩惠，所以保罗就感恩。所以这是保罗一个。另外保罗还说了一句很奇特，我说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这里面看到凡事，看到常常，所以我说保罗是个常常感恩的人，保罗是个凡事感恩的人是不假的，因为他有这样的教训，自然他有这样的经历。那我们就要思考原因何在了。 啊，对，你思考啊，你谈了很多了，把矛盾哇、啊、很极端的展现出来了，就好我们现在看《甄嬛传》一样，啊，看的《甄嬛传》就是矛盾展现的很大，那个华妃让他死好几次就让他死，他不死，啊，有一次我甚至要把电视关掉，为什么呢？明明要死嘛，啊，骗我们时间嘛，在这骗我们时间，啊，多赚两集的这个稿费嘛，这啊演员演出费嘛，明明是这样的。所以你看矛盾展开了，我现在也把矛盾展开了，我不是作为一个戏剧人，作为一个啊 dramatist 啊，我不是作为一个小说家，我要把矛盾展开，这是历史的史实，我要从历史史实在圣经里记载当中，我要把神圣的东西和人的东西给展开，一方面从人的当中看到很极悲惨之极，另一方面从另一个生命另一面当中呢，他神奇之极，他太神奇了，这么一个人，让人说感恩，他都觉得非常恼火的。感什么恩呢？我一生都这样，你还要感恩？但是他生命却告诉我们，是一个超凡绝伦的，是一个达到这个极致的一个感恩的人生。他事事感恩，事事感恩。所以这就让我们弟兄姐妹，你们活得这么舒服，父母这么疼爱你们。新加坡这么一个洞天福地去喂养你们啊，你们不需要啊，很多人上大学不需要交钱啊，很多人毕业以后不需要早分配，不需要父母重操心啊，也不需要父母行贿啊，去行贿受贿等等，你们为什么不感恩呢？那很多人已经走向成家了啊，成家过程当中也不需要你太操劳啊，很多弟兄姐妹都已经帮助你，神透过肢体已经供应你们了，为什么不感恩呢？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在里边作梗呢？所以我们看保罗的何悔感，我思考这几点，我告诉大家这几点很重要，没有人这样解释，没有人从这个角度挖掘这么深，我给你这么解释，第一个达至极限，第二个经历恩典，第三个无可否认，第四个心被恩典，我把用这四句概括保罗的一生，他为什么形成了一个保罗式的圣徒式的极端的感恩的人生，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告诉他，他一个是他生命已经冲刺到极限了，就是他把自己的生命的一切的潜力都发挥出来啊，对肉身的经历这种饥寒交迫的潜力他已经发挥到极致了啊，整个灵魂忍受苦难也是达到极致的，拼着自己口才能力各方面达到极致的啊，自己使出我们叫浑身解数，我们就这样，生命已经进入了高峰的点，也很高了，很高了，很就是已经达到极限了，不能再突破了。怎么样呢？在这个时候，所以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所以怎么样？他达到了极限以后，他发现有许多是不能的，他做不来的。这个时候神的恩典就进来了，神的工作就开始了，神的这个权柄就留下来了，所以他经历了真真实实的恩典，是他自己能做到极致不能再做了，神给他做的。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极限啊！我以前在分享神做事的方法的时候，就有一点叫做 last minute 或者 last moment， 所以神看你经历这些恩典的时候，常常神对他所眷顾的儿女，所要拣选的儿女当中，就有一个很奇特的方法和原则，就是你把你的浑身解数都试完了以后，怎么样了？都完了，好了，认不认输？认打输输的。哦，神啊，我确实不行了啊！神啊，救救我吧！就好像一个人哇，在有确实无助的时候，哇，上帝啊，天哪，我们中国老天爷，救救我，帮助我吧！这个时候，神再出手。你但凡你还有一点骄傲，你还有一点自恃啊，你还有一点自以为是的时候，神不出手帮你，因为帮完你以后，你自己回过头来马上就说，这是到底什么帮还是我做的？每个人都会这样，对不对？很多人经历恩典以后就发现，这可能是我做的吧，或者是碰巧的，不是神做的。所以神对有一些人来讲，尤其是他特别眷顾拣选的人，他要得着的人，就是在那停着，就是看到了最后神在出手，所以你没有到最后的时候，你还经历不了神的出手，因为神知道你比你知道自己还厉害，所以你自己可能尽了很大努力，神说还有一点，你还可以再做一点，神神不动，所以这个时候最让你挣扎啊，最让你挣扎，所以你需要达到极致，这个时候经历神的恩典才是真真实实的不可否认的，所以当你经历了恩典的时候，你是不可否认的。所以有一个北美有一个见证，他有份工作后来也 fire 掉了，他工作他的学术没有做好 fire 掉了，所以他就必须要跨一个 地方去再去读书啊，申请奖学金，否则的话他的在这的身份就会出现问题。就好像我们啊，这个游民弟兄啊，或者很多的弟兄有这种情况，怎么样呢？他就找去牧师去谈，后来牧师说：“你用你的方法怎么做吧？”他说：“我瞎了啊，我想我要发信，我要怎么做怎么。”后来牧师说：“你去做吧，尽你所能做到最大化。”后来这个人做最大化，在短短的，因为在他的这个维持这短短的时间里边，他只能做这么多，他发了100封信。他发了100封信，因为再发再多了没有用了，因为他快到期了，可能是被走人了，他最多发这么多，都发完以后一封石沉大海，一封信都没有。后来他又问牧师，就看这个怎么办呢？没有办法了，该做就做了。牧师呢给他的辅导是到位的，就说了一句话：“好，什么也别说了，等着看神咒。”在他的签证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下周一，然后在周五的下午的时候，就在周五的下午的时候，他跟他原有的，就是他后来真正给他开路这个教授以前有矛盾啊，这个教授不喜欢他，也不喜欢这个教授啊，有矛盾，然后他非常沮丧啊，因为下星期，因为周末马上就来了，又星期五下午了，然后他就从楼梯下来，楼梯下来就经过了这个教授的这个门口，这教授就沿着一个门啊，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个教授会主动跟他打招呼，他也从来不想跟这个教授主动的搭讪。这教授看到他来，哎，过来，教授回来，他进来，最近怎么样啊？你到底做什么了？怎么样？他说：“哎，最近我现在正面临一个很重要的，要么走人啊，要么啊，就我现在实在没招了。”我说：“这样啊，这样，那我现在有个职位，你要不要？”就在当天下午就给他开出 offer。所以这个见证呢，不是这个人告诉，不是那个牧师告诉我的，是这个人告诉我的，后来牧师也告诉我，两个人都告诉印证了这个事啊，印证这个。所以神做事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当然不是唯一的啊，神做事有一个原则，对他想得着的人，尤其那些自以为是非常骄傲啊，总想用自己肩膀扛的人，咱就用这种办法让你做到极致。所以这种人很苦的，很苦啊，他总觉得自己是个小英雄啊，扛扛扛，最后怎么样，身体先垮掉啊，然后情绪垮掉，事业垮掉啊，金钱垮掉，最后老婆孩子可没垮掉，最后不得已了，神呐，没办法，没招了，神说 OK 来吧，孩子我已经等你半天了，就像浪子一样，什么都垮掉了，最后要与猪为食啊，要去跟猪，要去喂猪去了，他回来，所以神这个时候就把恩典给他，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感恩才是实实在在，而且这个感恩不是对人的感恩，对神的感恩，因为人他也求到了，他也做到了，他也求到了，人也帮到了，做不了，这是他对神的感恩。所以保罗的感恩原来是这么一个 model， 这么一个很奇特的感恩模式，它不是我们一般的人和人互相叫彼此帮忙的那种小感恩，小恩小惠，不是这样，它是一个大恩大惠，是自己努力到一个拼搏到一个程度，最后实在不行了，神赐恩典，然后他真正是被神的恩感，他怀着一个感恩的心，真正呼出的呐喊出的一个凡事感恩时时感恩的一个感恩人生啊，这跟我们作假做不来的啊。所以保罗的高峰点，他已经进入了生命最高峰的点，他跟神的这种关系达到这个高峰点，他能做出来这个东西。所以你看呢，保罗是不是这样？我们再看格林多后书，他这么说啊，我们一起来读哈，大声来读，我们一起来。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是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的，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常接触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看到没有？啊，他的生命是一个矛盾的，是矛盾的。他自己已经完全绝望了，完全四面受敌了，完全被打倒，以至于死了，没有办法了。最后不死啊，四面围住了，怎么样呢？却不被困住，自己已经绝望到死的时候，哎，基督的生命在他生命当中彰显出来了，自己已经怨天尤人到一个极处了，哎，奇特的感恩的心，温柔的东西出来了，哦，基督的生命出来了，所以这是他奇特的生命经历。所以呢，我就把这样的一个原理啊，概括为我们刚才看的那幅照片，什么照片？是一幅游泳的救生的照片。 看到没有，一个救生的照片。这里边就让我想起了我们有一个可爱的姐妹叫柳军啊，她的见证，她的见证莫名其妙在美国五大湖啊，在畅游五大湖，享受五大湖，崩掉下去了啊，她没有不会游泳，最后就出现这个很大的问题。最后他在绝望的时候，他因为他周边没有人，他喊也喊不出来，他掉到水里了还喊不出来，所以他就做了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他得下了很大的救赎。怎么样，莫名其妙的神差派天使就过来了，就莫名其妙从后面拖起来，所以他生命并没有太大的障碍。所以他见证分享，他那时出来的见证分享就是一个这样的奇特的，就是人到极致的，你到水里你再怎么用尽绝命，你不会游泳就不会游，你就会淹死，你没有办法了，所以神就才派人的帮助。所以我把它叫做什么呢，就叫做救生原理。救生原理啊，一个人真正感恩的时候，他常常会经历这样的一个啊，在人生甚至面临生命威胁的时候，他经历了所有的一些冲刺，最后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恩典出来，他才得到。所以现在在中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牧师，在中国啊，这个长江三角洲附近，上海周边，周边的江苏、浙江这些地方，经常他去讲道。这个人呢，几年前我曾经见过他，而且跟他分享过他。这个人有个什么样的经历呢？这个人有个很奇怪的经历，他妈妈是一个很虔诚的信徒，妈妈是个很虔诚的信徒。在他信主的时候呢，他小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基督怎么样，他只知道妈妈总常常谈耶稣谈基督。他有一次啊，在黑天的时候，晚上的时候，他走路的时候，那农村的时候经常有一些井没有盖儿，小孩也不太懂，噔噔他走着走，噔噔一下掉到井里去了，这下很惨了，井又深又黑，水又深，所以他没有办法，那必死无疑的。结果他经历一个很大的神迹，但是他完全无助了，就好像我们的救生员完全无助了，所以他就想起他妈妈那个时候，他说孩子有什么事要叫耶稣基督帮你，然后他就在里面大喊一声耶稣救我，就这么一句话，耶稣救我，他就感觉有个大手从天上哇就下来了，一下下来很快就罩住那个井盖，然后那手又抬起来了，就把他一下带上来，就撇到就提到这个草地上，就他周边是个草地，砰就摔在草地上，没事，一点事没有，所以就这样得救了。所以他这个人的一生呢，他就觉得他要为主活，但是他小的时候他也不太懂，最后一会儿过一会儿就忘了，他就知道这个事太奇特了。后来神就得到他，就在他高考的时候，他本来学习很好，要考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律系的，要当律师，他从小就喜欢当律师。后来出现了一件很急的事，就是他考试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点那个煤球的炉子，他会被熏着啊，一氧化碳被熏着，所以他两个孩子都在一个门房里边，因为考试嘛啊，在学校的门房，因为学校的那个老师那个领导跟他爸爸是朋友，所以就告诉他孩子可以住在门房里，一方面啊担心一点看门的一个东西，另一方面就可以方便啊可以学习，所以怎么样呢？他就进了门房。进了门房，两个人都受训，结果发现的时候，另一个孩子已经死了，他已经断气了，所以从八点开始抢救这两个人啊，这个已经宣判死亡了，这个孩子其实已经宣判死亡了，已经没有气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从八点到十二点半，到八点到十二点半，已经宣布死亡，完完全全没有希望，因为这么长时间，四个小时过去了，那个人已经死了，就到了十二点半左右的时候，这孩子又活过来了。结果所有的医生包括他父母在学校的都觉得太奇特太可怕了，这孩子怎么又回来了。后来他说，我不仅回来了，我看到你们在我面前哭啊，看到你们在给我做一些人工呼吸，我在天上看就看到你们这样做啊，然后我不仅看到这个，我还到了天堂地狱走了一遭，然后他看到地狱的情况和天堂的情况，然后回来以后呢，他就再也不走世界路了，然后回来就跟父母和学校说，我不再考法律系了。他说那你考什么呢？我去金陵神学院读神学去了。后来那些人就读神学，神学是什么东西，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读神学啊。他小的时候有些预备，他说我读神学，所以他的本科就开始没有上，就去了金陵神学院。这个人现在在中国啊，在为主做见证，这是很奇特的一件事。 所以我就把它叫做什么呢？这就叫做救生原则、救生原理。所以大家经过这个救生原理的时候，你会对救你的人有感恩，你会对你人生的经历有感恩，你会对一个你用你最大的能力无助的时候有深刻的印象，那是你高峰体验的一个情况。所以这叫救生的原则。所以这样来看，感恩就要有一些很基本的一个生命的装备，一些生命的一个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没有这些要点，你不可能活出感恩的人生。这几个呢，我总结了这几点，大家一定记住，就是你不能经过一个感恩的人生，对别人对你的恩典你也麻木不仁，你一定是在这几个方面有问题的啊！我现在从正面谈，然后再从反面谈。第一个，要想有一个活出一个感恩的人生，你要有这几个方面的东西。第一个叫做几番尝试，第二个叫做几分自知，第三个叫做几多恩助，第四个叫几层开示。开示就是领悟啊，领悟真正的反省领悟的几层开示。开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自己去领悟，还有一个是神的怜悯，去告诉你看到，让你看到这个了啊。如果神不怜悯你，可能还自高自大，你可能还是傲慢主义的。所以什么叫做几番尝试呢？几番尝试的意思就是你生命做过许多的拼搏，做过许多的尝试啊，就好像我们婉珍姐妹的父亲啊，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他生命做了很多的尝试，所以我们啊听他见证分享他人生的经历，所以做了很多尝试，做了很多的、啊、当然有很大的挫折和失败。一个人经历了很多的坎坷、很多历练以后，他才真正的对什么是自己能做的，什么自己做不来的，需要命运，需要一些额外的一些东西能够加添于我，他才有这个觉悟，有这个需求，有这个感知。第二个叫几分自知，当你努力了以后的话，你就会从一个叫做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茫茫懂懂的东西，或者是自高自大的这种状态，你就积累几分自知之明，你就自知了。你没有自知的话，你不大可能感恩的，对吧？然后几多恩助，在这个时候别人对你的帮助，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神透过冥冥之中各种巧妙的一些方式对你的帮助，你就有几分感动了。然后这个时候神再给你几层的开悟啊，让你明白这个就是我给你的恩典，是我加给你的，我是我差派天使给你的。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对神有感恩了。有恩助的时候，你对别人可能有点感，对神有点好像有点感觉，但是当神真正开启你的时候，你就对神真正你是神啊，你是对我有恩典的神。这四点缺一不可：尽力、自知、神的恩典，然后神的启示，这几个方面缺一不可。那么忘恩是有我们最痛恨的忘恩的人生，或者是我们最讨厌的一个负恩的人生，负恩的人他也有几个基本的原因，基本的原因。那么现在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你们现在还不能说是一个感恩的人生，你们现在是想感恩，我应该感恩啊，我们的牧者这样谈我们应该感恩，当然，但是你还不知道真正的我是像保罗说的那样的一个感恩人生。原因什么呢？还年轻，那四个方面还没有经历到，所以这没有经历到以后啊，它就会出现四个很奇特的问题。这四个问题，第一个叫做夜郎自大，第二个叫做年幼无知，第三个叫做熟视无睹啊，第四个叫懵懂呆痴，就傻傻乎乎的这种人。这四类情况基本上你不会活出你一个感恩的本能的，所以你不会讨人喜欢。所以感恩的人生是一个让人喜悦的人生，感恩实际上是个很美好的人生，感恩的人生是个人见人爱的人生。人最讨厌的就是在那咋咋呼呼的啊，在那个地方忘恩负义的，在那个地方总觉得自己了不起的，在那个地方总是要抢夺神的荣耀的，所以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人啊。尤其有修养的人，你看到这种人的话就觉得啊，这种不行的，还幼稚的。所以第一个夜郎自大，夜郎自大的人就是自己还不知道自己自己满干饭的人，夜郎自大的人。所以我们现在看夜郎自大这个典故，都知道夜郎那个人很可笑，一个小小的国家跟汉武帝、跟汉朝的比啊，跟汉朝的皇帝来比，那是个夜郎自大。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夜郎自大呢？我告诉你，一个骄傲的人，一个夜郎自大的人，你什么东西好像都要自己扛，是英雄这样的人的话，他不大可能会感恩的。 他做出来的感恩都是假的。所以你记着，这是属灵的智慧。当你看一个人，当你跟小组辅导，你做一个小牧者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些人夜郎自大的时候，你要警醒，你要点拨他，你要辅导他，因为他不大可能进入感恩人生。而且比他更恶劣的，可能更危险的一步，是他会抢夺神的荣耀，让别人对他有感恩。这样是夜郎自大的人的特点，他不但不感恩，还要抢夺神的荣耀，让别人都向他感恩。这是夜郎自大的人。还有一个叫年幼无知，年幼无知就像我们在后面啊坐着孩子，还像啊我们现在已经有小孩的，他年幼无知，你怎么给他恩惠，他现在还不懂得感恩。所以我们现在在座的很多独生子，我们形成了独生子生命、独生子气质、独生子文化啊，我们现在有父亲啊，他是啊有很多的啊很多的啊自己的钱、房子、工厂、家业什么都准备好了。但是是不是真正害了他呢？如果他还处于年幼无知的状态当中，他不知道感恩，他连你都不知道感恩，他怎么会回馈这个社会呢？连你都不知道感恩的话，他怎么会感恩神呢？所以如果感恩神的话，都是表浅的，他不是真正的感恩，因为他无知，他还不知道这个东西。还有第四个叫熟视无睹，就是恩典对我们来讲好像太平常了，我们整天正常的生活就生活在这样恩典当中，雨露阳光、风和日丽啊、春花秋实啊，这样的一些东西都是想当然的，想当然的，良辰美景都是想当然的，我们周边的弟兄姐妹的这样的一个美好都是想当然的，所以他就不知道感恩。所以我前两天跟我们一个弟兄啊谈到夜里十二点，因为对许多的问题，当一个人进入了想当然的状态，他就不会珍惜啊，他会随手的捡起来啊，看一看，随手再丢下去。所以这就是熟视无睹人生。再有一点就是懵懂呆滞，懵懂呆滞就是几次三番别人点给你，几次三番神做给你，神透过各方面向你传递信息，你还是不开窍，你还是不开窍，还是处于一种懵懂状态。所以这样也不是感恩的人，也不是感恩的人。那接下来我们要思考一个很重要的事啊，就是哥林多后书，我们再看，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起来。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扎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现在要思考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深的一个问题啊，也是非常实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几次恩助，你说有几次恩助啊，几三年几度恩助，但是我祷告来还是没有恩助啊。我虽然有一个感恩人生，我知道我的生命、我的得救、我周边的人都挺好的，我有感恩心，但是我现在确实有难处，神你能不能帮我解决问题，就好像保罗这个字一样，能不能给我解决，我祷告了几年了还没给我解决啊，我的签证问题怎么办，我的准证问题怎么办，我的配偶问题怎么办啊，我的家人的健康问题怎么办啊，我的种种的问题怎么办，怎么办？保罗给我们再次做出一个很奇特的、很奇特的一个启示，他生命的启示就是什么呢？就是保罗这么服侍主，他加这个刺，保罗可以让死人祷告，让死人复活，但是这个刺不离开他，所以他三次，我们说三次可能是多次求告主，但这个刺不离开他。那接下来保罗就留下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启示啊，这个启示我们越咀嚼越觉得有味道，越咀嚼就跟槟榔一样，越咀嚼越味道，就跟橄榄一样，太有味道了。以前我还不太注重这句话，现在我成为这句话是神启示新约圣经当中不可多得的几句美好圣经之一啊，我越觉得这句话对我们越有帮助，越知道啊神的心，越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一起来读。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力量是在人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覆庇我。所以神就回答保罗一句话，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够你用。那接下来啊，还有几个很奇特的、我的恩典够你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弟兄啊，有些弟兄考试不是太理想，找工作找得不太理想，真正现在也不是太理想，等等等等，有很多东西。为什么这些东西祷告了，圣徒代祷了，教会也为他有负担的代祷了，还是不行？ 为什么？我豁然开朗，我告诉大家，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啊。我前一段时间我就对这段圣经有一些很奇特的领悟，到今天的时候我还有很大的喜悦，很大的感动，很大的领悟，非常大的喜悦，非常大的感动领悟。所以我用了一个词叫豁然开朗。这个豁然开朗是不是大家一听这豁然开朗你就为之一振，对不对啊？就表达了我的心情啊，这是我生命咀嚼出来的东西，我要把它散发出去，让你们也感觉到它的热度啊和光度啊，就是豁然开朗。我就感觉这个豁然开朗是个很令人振奋和喜悦的词，豁然开朗。用四句话来概括这四句话，就告诉大家原来如此，你们现在受的苦处都有什么美意。哪四句话？这样，第一句话叫做苦难神知道，你现在的很多的处境神都知道。第二句话叫做存在有必要，这些苦难在你身边是有必要的，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神比你更知道，存在有必要。第三句话叫做不叫我骄傲，是不叫你骄傲，这是很重要的。最后一点是紧紧把神靠，紧紧依靠神。所以神得着的人必须让你依靠他，依靠到一个程度，他要成为你的主心骨，他要进到你的生命当中，你说话要表达他的心意啊，你要在他里边怎么样的？你在他里边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含义，一个就是你的心情神可以直接的体味啊，你跟神已经生命连为一体了，神直接体验你到你的生命。第二个，你的苦处神直接承担和直接给你负担和化解，就是你的苦处神来真正的感同身受，接下来神帮你要么一起经历，要么一起帮你化解，这就是你在神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苦难神是知道的，你现在的签证问题，你现在生活问题，你现在很多问题啊，都是神知道的。但是我就告诉你，存在原来是有必要的，有必要的。不骄傲，骄傲，这个骄傲是广义的，人一骄傲不就不出来，人一骄傲自以为是，人一骄傲我就出来，人一骄傲就抢夺神的荣耀，人一骄傲他就自己抽出去，他就自己表达出来的全是自己肉体的东西，血气的老我的东西。所以神不让你骄傲，要紧紧依靠神。什么是紧紧依靠神呢？就是让基督成为你的主，就是我现在活着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具体来说就是生命树的果子吃完以后，亚当里边的那个灵就变成神的灵和他的灵合为一体的啊，他所表达的东西就是神的东西了。原来神造人是这么一个东西，我管它叫做成人，一个像爱因斯坦那个能量可能公式一样很伟大的公式，叫做成人等于人性加神性，或者叫做成全的人性等于人性加神性。所以神性必须加进去，所以当神看到只要是这个神性添加这个过程，你和神紧紧的表里相连，神是里，你是他的表的时候，你是成为神道的出口的时候，神只要是一看到威胁到神旨意的时候，神就会出手。如果神不爱你，神不会出手，你不是神的选民，神不会出手。如果神爱你，神一定会出手，而且会把这个东西拦阻放在你生命当中，让那些干扰你和神亲密关系的都会打走。就好像我们彼此相爱，爱到一个程度，男女间爱到一个程度的话，任何中间的东西都不允许存在，存在都是僭，都是僭越啊，都是对神旨意的干扰。神原来下重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怕见大家，或者是也不好跟大家说什么啊，而且也说不了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我说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呢啊，你自己如果领受不了你就哭了，我自己领受不了我也难过。但是当我们都领受的话，我们就哈利路亚，我们就非常非常感谢神了。原来神太爱你了，神不允许任何干扰。所以美国911之后，以后美国就有许多的报刊回报，就说很多人回到教会。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苦难就把你带到神的里边，让你重新恢复在主里边的生活。如果一个人轻忽主在主里边生命的生活，像我们有些弟兄因为做生意，因为开一些东西啊，有些家想不了解神生命身体的供应，就像我最后一篇彩虹灵粮，我最近发的这篇彩虹灵粮身体的供应的时候，你将忽略一个巨大的属灵的奥秘，你将就忽略一个神巨大的恩典，所以你就成为，实际上就成为天国天家的浪子啊！你在天国浪子，你苦苦打拼，你靠你自己打拼，最后最多争得了一点神的怜悯，真的很可悲的一件事。所以但是我现在已经看出一些苗头，我们的弟兄出去做生意， 啊，明明里边他的家族、他的人、他的各个方面有恩典了，但是如果你真正不献上这个恩典，真正不怀着敬畏、怀着感恩的心的话，那这个恩典怎么得来，会怎么失去？你会被抛到一个大海里边，实际上你留的一点点的东西就是神的怜悯，不会有神的恩典，也不会有供应，因为神的生命一定是在基督里，神的供应一定是在教会里，神的许许多多的恩惠一定是在肢体当中互相表达出来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轻忽神的恩典啊！轻忽神恩典的人是非常可悲的人，非常可悲。所以你记着，神现在不给你你最想要的，是神比你更了解你，你自己塌下心来，自己现在有觉悟，你想一想，如果你想要的那个东西神给了你了，你跟神的关系会怎么样？我想有很多人觉悟的人，如果给了我以后，很可能我就更爱他，不爱神了。对了，神早就看到这一点了，所以神就让这个存在成为必要。哈利路亚！所以这就是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真实心态的写照。所以我用豁然开朗跟大家分享，我用哈利路亚跟大家一起赞美啊！原来我得到了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原来指导我们一生啊，指导我们一生，就是我们一生当中有许多的时候祷告，假设不蒙垂听的时候，原来都有神要抓住我们这个美意。我最后我说两点是今天我没有准备的，我要把这两点道清楚的。神的恩典常常是在两个方面展现出来，第一个让你成为神出熟的果子，就是你成为真的一个枝子接到真葡萄树上，这个接上以后神不会再给你让你砍断，不会希望啊让你砍断，除非你不结果子。那么你接上以后，你的生命就被神的生命重生更新了，所以神为了保守你这个在他里边的重生更新的生命，神怎么样呢？会施怜悯和恩典。第二个是当你结果子的时候，你把这个生命再去复制再去在别人生命当中的时候，神就会施恩典。所以你在这两个恩典当中，你就能够体会到神真实的存在。一个就是神不抛弃你，神的生命不离开你，所以你要看，一个是当你真正要接触很美好的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帮你一起做，你会看。所以这就难怪，所以我这想想，我这为什么想，为什么保罗在几乎每一本书信当中都谈到了我因为你们而感谢我的神，我为你们蒙的恩惠感谢神，我为你们得救重生感谢神。为什么保罗总是因为这些感谢神呢？是因为在保罗在整个的复制在整个宣教的过程当中，他看到了借着神借着他一个一个重生，一个一个蒙保守，一个被被建立，怎么样呢？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他就看到神恩典做工。再有一个就是神保守保罗在他里边，不让他离开，不让他被任何的死亡和恐惧各方面所占据，没有。所以保罗内心当中依然是活泼的，依然是喜乐的，依然是有耶稣基督在他里边真实活的。所以保罗感恩，所以神因为在这里边做出了一个巨大的能力去庇护保罗，所以保罗当然感恩。所以你看到保罗感恩实际上是为两个事，一个是为自己在神里边得蒙庇护感恩，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神借着他生了很多的儿女，这些儿女得蒙神的庇护，保罗感恩。所以你接着明白这两个感恩以后，你就知道你不会跟神忘感恩的，或者是瞎求，瞎求完以后再去感恩，不会这样的。所以哈利路亚是就变得非常有真实的一个得着的内涵了。所以保罗的生命这一段圣经可以说是圣经里新约当中很高端的一些圣经，高的不得了的一个圣经。如果拿出十节圣经最伟大的圣经当中，可能新约当中我也要选这节圣经啊，这些圣经可能是前十位的一些圣经。所以保罗用他生命见证了一个很奇特的本质，这本质是什么呢？这是事实。我们一起念，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哇，太厉害了啊！这是所有的唯物论，所有的怀疑论啊，所有的没有信仰的人，所有的啊这个无神论啊，这些都享受不了这个奇特东西。原来人性当中，我们最高端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神的神接纳，神的生命接纳到我们生命当中来 啊，这是基督教信仰最真实的东西，最核心的，最高端的东西，叫以马内利啊，这叫神与我们同，就是中国向往的天人合一。那在天人合一当中，你会发现瓦器还是宝贝，我还是瓦器，神还是宝贝，这瓦器和宝贝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人就变成了人性加神性，就等于成全了人性，就是我说的这个公式。那么我们得不到这个宝贝，就回到了我们开始的地上合一感恩。你没有那个恩典，你怎么感恩？一个人得到了这个宝贝，那我要问你，你为什么不感恩？所以在座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没有得到的，你现在让你感恩是勉强的，如果你已经得到了，你为什么不感恩？除非这个宝贝被你这个瓦器给封住了，这个光根本照不出来，你自己也感觉不到这里的光，那你还有一个很可怕的愚蠢，就是什么呢？你把你自己这个瓦器弄得很光亮，哇，到时候彰显我这个瓦器啊，我们叫做买椟还珠啊，这毒弄得很漂亮，这个珠子让你给封住了啊，人都不知道到底谁是真正的那个珍贵的东西。所以我们人就是这样，对不对？我们很多女孩不了解自己的内心灵魂有多么丰富，但是我们把脸蛋弄得很漂亮，穿得很时髦，就是人犯罪以后这个德性啊，这个样子。我们在座每个人都有点这个罪行，我们这个涂脂抹粉弄得很漂亮，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把瓦器弄得很漂亮，忽略了里边的宝贝，那你就不会感恩了。所以有些人即使得到了宝贝，即使得到了圣灵，得到了神圣，也不感恩，因为他内心太关注他的老我了，老我，哎呀，我的情绪，我的怎么样，我想要，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哎呀，我哭啊，哭结膜了，我暴躁，我恼怒啊，我埋怨神啊，因为他把他的生命都放在瓦器上了，都放上去，他没有看到生命还有另一个品质，原来是宝贝。所以一个看不到宝贝的得救基督徒，最可怜的基督徒啊，因为他看错了眼，他看走了眼啊，他看到了还是那个臭皮囊，还是那个老我，没有看到那个神的神圣生命慢慢长大啊，这才是保罗生命最棒的，最教导后人成为人世间最大的启示，一个最美好的楷模的这一节圣经。这些圣经太美好了，太美好了，它反映了人的本质，反映神造人的本质，反映人最终要追求卓越，追求成全的一个最大的本质，就是把神的宝贝纳到我们的这个瓦器里面。我们的生命虽然有的很美好，有的很健壮啊，我们是篮球健将，我们是排球健将啊，我们是游泳健将，我们是踢足球的健将啊，对不对？我们很多，我们很漂亮啊啊，然后我们受教育很美好，我们很好很好，我们都很好，我们很活泼，我们很聪慧啊，我们很属灵，等等都很好。但是你要记住，千万不要错把自己错看了啊，自己，你不要看自己的瓦器的部分，你要看自己里边宝贝的东西。谁看瓦器的东西，最终谁要栽跟头的？他看了瓦器啊，发现自己老我挺漂亮的啊，我很能干，我简直是一个啊，简直是一个是一个啊 ，totally 这种 dynamic workaholic 啊，甚至啊是不倦的一个贱人。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只是瓦器所做出来的东西，很可怜的，也不会感恩，因为说你做出来的东西只能感谢自我，不会感恩的。为什么感恩？因为都是我做的，我感什么恩呢？看到没有，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在这里边。最后我又用一个很大的词，叫做一个叫做豁然开朗，一个叫做大彻大悟啊，这些都很重的词。大家在彩虹之家，难道你没有感受恩典吗？啊，你跟大哥在一起，我是一个阅读不倦啊，求不失倦啊，是好思啊不倦的一个人。如果我把这些东西都觉得是我人生啊，就像阿基米德一样，尤里卡，尤里卡，哇，他发现了怎么样的那个浮力定律啊，他用尤里卡来表示那种喜悦。我告诉你，我今天我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要告诉大家，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有那种阿基米德那个尤里卡那个思想，尤里卡就来啊，大彻大悟，你那叫大彻大悟，要进入人生一个高端的潇洒，一个高端的自由，一个高端的感恩。这个大彻大悟是什么？最后我总结一个一句话，叫做宝贝放瓦器，瓦器又自弃，何当怀感激，宝贝属瓦器。这四句话大家记着，这四句话你一生 方出来。你记住这四句话，你一生与神的旨意相违背，你就会变成一个自怨自艾、怨天尤人、哭哭啼啼、恼恼吵吵闹闹啊，整天不得安息，别人跟你也不得安息，这么一个害群之马。如果你要知道这么一个东西，你就变成一个人见人爱啊，活得真正是一个属天的、在地如天的神的儿女的生命。是不是现在啊？我们现在有一些弟兄姐妹很聪慧，很什么？如果你把你放在瓦器上了，告诉你，多半你会因为这不是你的祖国，你是第一代移民，你再怎么样，你不会像在自己的家、自己父母身边这么啊潇洒，这么变样，所以你不会像你想象的这么样。你毕竟还有一种海外游子的一种心态。但是你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在地如天了，你就是一个天国的儿女，天国子民。我再念一遍，宝贝放在瓦器里，这是保罗给我们看到的最美好的启示。但是很遗憾，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你瓦器有子气，为什么呢？哎呀，我这个瓦器，这你看破了点皮，这你看碎了点瓷儿啊，这里边你看不太光啊，我慢的弄点化妆品涂一涂。啊，到首尔啊，买了很多化妆品。到首尔，弟兄姐妹，我发现买的最多都是化妆品。后来很多人为什么不给大姐买？我说为什么给大姐买？啊，大姐已经结婚了之后呢，为什么还给她买？她打扮你，这是一体的感情啊，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希望把那个瓦器弄得太漂亮了，没有用了。没有用，所以瓦器有子气，瓦器弄得再漂亮也会衰老的。所以我们盼着我们的年轻的 pretty girl 啊 pretty girl cheerful girl， 这样你们不要把你们的很多的心思和金钱用在瓦器上，好不好？你要用在宝贝里。所以瓦器不要子气，不要像李清照那样凄凄惨惨凄凄啊，冷冷清清啊，凄凄惨惨戚戚的。所有没有宝贝的很可能都会瓦器自弃，因为人到老年的时候都会自弃的，因为再漂亮再聪明的瓦器最后它都会过去，都会老的，都衰老。所以圣经说我们的肉身渐渐的怎么样衰弱下去，但是我们的灵魂就一天新几年啊，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有宝贝在里面。何当怀感恩？为什么怀感恩呢？为什么你要有这个感恩的觉悟、感恩的顿悟、感恩的反转呢？是因为宝贝属瓦器，你这个宝贝放里面就不拿走了，宝贝跟你这连在一起了，你还怕什么啊？怕什么？所以我们看有些姐妹、有些弟兄啊，你们谈恋爱千万不要犯傻，恋爱是神所设定的，在主里边的恋爱是不可以离婚的啊，所以不能患得患失啊，因为这一部分已经属你了，你还怕什么呢？所以他的荣耀就是你的荣耀，他的恩典就是你的恩典，他的得失就是你的得失，他的感恩就是你的感恩，你要跟他一起感恩，明白了没有？所以许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当我们啊12月1号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12月1号我要有个小的短讲，大家要认真听，我要讲。亚当说这是我骨中骨肉中肉，我要把一个很重要的道理跟大家讲清楚，你就知道啊，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就好像花好月圆，我们天作合欢，我们叫永永远白头偕老的关系，他已经属于我，我也属于他啊，我不再是我，他也不再是他啊，他是我的，我是他的，是这样一种关系。所以你就要踏踏实实的做人了，不要患得患失的。所以最后我说不出来什么，我说不出来，我的内心中呐喊一句话：保罗啊，保罗，什么意思啊？太奇妙了，人生太伟大的人生，圣真正的神的一些光彩透过你照出来的，太奇妙了。以前我们读都读不出来，我今天再一次，我们透过第23讲，再一次把保罗生命的最奇妙的东西放出来，就是那个瓦器里边的宝贝的光亮唰就照出来了。所以我们看不到，没有你自当不要责怪，因为他没有，有的你为什么不效法保罗呢？为什么不效法他？要那个光照出来。 自省分享行动，自省分享行动，自省分享行动还是四个，一个保罗和感恩，保罗和感恩的意思还是两个意思，一个是保罗这么生命这么苦难的时候，他为什么就激扬出一个感恩的人生，为什么这么光彩照人，和感恩是为何的意思，和的意思还有这何其广大，就是为什么这么大这个意思啊，保和的意思还有多的意思啊，保罗为什么这么多的感恩。第二个就是你我和忘恩，就我们为什么还是比较怨天怨人，还是觉得好像是凄凄惨惨这种状态，为什么不像保罗那样呢？这里边有我们的幼稚，有我们没有经历，有我们妄自尊大，有我们的根本没有自知之明，我们等等，有很多的很重要的是我们还不明白瓦器成宝贝的这个概念。今有何难处，你们现在有什么何难处呢？你们现在有何难处，有什么难处，各自有各自难处。最后一点，如何来看，在这个难处的时候，你透过祷告，有的时候神慢慢听了给你解，有的时候神是长期的不给你解给你，但是你依然要感恩。为什么？保罗已经道出清楚了，神的恩典够你用，只要你不要骄傲，你紧紧依靠他。最后大家再次思考保罗的生命，我们最后一起再读，大声读，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当坦强了。嗨，妙在保罗，奇在保罗，慧在保罗，他太智慧了，奇在保罗，伟在保罗，他太有意思了，他知道了神的这个心意，然后他跟神怎么样了，进入了一种进入一种我们叫做什么默契啊也好play with God他不仅 enjoy God 以神为乐，他真正的真正跟神有一些很奇特的玩耍，跟神在一起，表现出这么奇特的智慧，怎么样呢？我智积到了神的这个心意，怎么样呢？我就常常以我生命当中苦难为喜乐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神常常就在我身边帮助我，所以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我们祷告。